好，弟兄姊妹早晨啊！咁啊，让我哋喺开始聆听主道语先，让我哋先同心一齐低头，再次祷告，仰望我哋主，我哋神，让我依次低头大家。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主你嘅圣殿嘅当中，同心嘅喺主你嘅面前仰望，求主你嘅圣灵帮助我哋。让到我们的敬拜不是徒然，而是真的在当中可以与主你有一个再次交心认识的机会，让你的说话成为我们、明白主你的属性的一个的媒介，让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说话的当中支取力量，明白主你怎样在这个地上的上面，让每一个属主你的人怎样能够真的作成我们应当属于主你的子民应有的身份。求你的帮助，让我们在聆听主道的过程当中能够准确地去领受当中的教训，并且能够有智慧如何学晓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去发挥我们属神你子民你的子民的应有的馨香。求你的帮助，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好，咁咧就喺三十幾年前啦，唔好講幾多年前啦。咁啊，當時咧我就喺加拿大信咗主冇幾耐之後咧，咁就有個機會就翻去我自己嘅原居地香港咧，咁就見一見我自己一班嘅朋友啊。咁然後咧就先至開展我嘅大學嘅學習嘅時間。咁當我翻到去香港嘅時候咧，咁就見到一班嘅朋友啦，咁大家見到面就好興奮啊！冇見咗差唔多大半年啦，咁啊見到你而家啊準備去預備升學啦，真係好開心啊！咁啊，不如你講下過去半年你發生咗啲咩事情啊？咁好使我哋都能夠真喺嗰個嘅過程當中去明白到究竟你喺加拿大短短半年的生活裏面有什麼經驗和學習。那我呢就跟他們去分享一件事，就在這短短的半年的過程當中呢，我就認識了我們所相信的這個創造的主，藉著耶穌基督的拯救我相信了耶穌。那我跟他的朋友大家其實都很熟的，有很多時候都一起出來去交談啊，去一起吃飯啊，傾談啊，因為我的朋友比較老餅一點，所以通常就傾一些比較深入的問題。當我分享到這一件的經歷的時候，我的朋友就第一個呢就很熟悉的就跟我這樣有一個這樣的反應，他很自然地作出一個反應，他說信耶穌啊，信了耶穌呢你真的有牌了，即係好多規矩要有排，你要慢慢遵守啊！而且咧喺往後嘅日子咧，有好多嘅嘢咧，你都唔做得噶啦。咁我就冇再問佢有啲乜嘢我可以即係喺信咗耶穌之後唔做得。不過似乎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啊，信耶穌係一個捆綁嚟嘅。佢覺得信咗耶穌之後咧，好多嘢唔做得嘅。究竟什麼不做得，我相信呢、就是、好事就不會說不做得的，是不是？通常我想指的可能是一些真的、灰色地帶的事情，或者甚至可能有時有些過界的事情呢你未必可以做得到，尤其是、他們會明白到、就是、在這個世界的上面充滿罪惡的世界呢，人怎會不犯下罪、人怎會不說大話，人怎會去真的做得那麼純潔呢、如果你要真的守住这个信耶稣的身份的话呢，那你就预了很多东西就你没份你了，就是没份你是可以参与了，升官发财那些呢可能也都、排到你最后才考虑到你。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日子了，经过了这三十几年信主的日子之后，到底我會不會覺得真的有很多的東西因為我信了耶穌之後是掣肘重重的呢？很多東西不做得的呢？在今天呢，我相信呢就透過今天我們所看的這段經文呢，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的反思的機會、 因為今天呢，我們會看到聖經裡面有一個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馬太。那你一聽到，哦，馬太啊，那這個人真的我們需要去了解一下，因為他正正就是我們現在看的福音書馬太福音的作者，或者我們說是一個記錄者啦。他是親自去記錄回有關於他自己信主的過程。今天我們希望藉著馬太看回他寫馬太福音的裏面，談論到他信主的過程及相關的事情，讓我們去看看究竟他怎樣透過主耶穌基督的對他的憐恤，而全面展示出馬太他自己是一個怎樣的靈性的人。我相信這個的題目也都成為了很多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應該去進行的一個反思，或許透過這段聖經的介紹，同時帶回我們每一個去看回我們自己的信主過程，然後再重新準確去找定回我們蒙主呼召之後的往後的角色是什麼。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思想的這段的講道的題目就是叫做被主呼召後的往後角色， The role as a being called disciples。 今天這段經文不是很長的，但是一篇見證，我們基督徒很喜歡聽見證的，是不是？那我們就不妨再去看看這段聖經究竟它裡面的內容是講些什麼了。那我們不如再打開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節至到第十三節，我們再讀多一次好不好？不是很長的，看看這篇的所謂蒙召得救見證，以及一個得救蒙呼召的人他往後他的表現是怎樣樣的，好嗎？好，那我們一起找到的時候再次一起打開這段經文，那我找回我的大字版的聖經版本了。 OK， 好，找到之後呢，我們一起讀了，好不好？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税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耶穌聽見就說，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嗱，呢段圣经咧，我会分为两个嘅部分同大家一齐去思想嘅。第一个部分是看到第九節至第十節，我給了一個副題，它是叫做體貼主心的理性付出， Rational commitment through knowing the Lord's heart。 在第九章的第九節的一開始就指出了，耶穌上了岸之後繼續他的行程，上了什麼岸呢？其實這段經文正正就是耶穌從這個加大拉回去他自己的主要的城市加百隆的时候，一上了岸没多久，他遇见一个瘫子，然后跟着当他离开做跟这个瘫子有一个交通之后呢，马上就来到去到在加百隆的郊区地方来到去遇上一个人。所以第九節就話耶穌從那裡往前走，似乎咧加百隆嘅渡船碼頭咧就唔係正正喺個市中心啊，即係唔係我哋嘅 Center Island， 中意搭著船過去啊旅遊下嗰類喎，唔係喎，佢係真真正正一個渡口。嗱，呢個渡口似乎係為著可能商業嘅緣故啦，而去到呢個嘅加大拉對面岸嘅一個嘅码头。耶稣上了船之后，跟住就继续往前走啦，即系要进城噶嘛。 咁於是乎點啊？就喺進城之前就看見咗一個人，名叫馬太。馬太當時係處身喺一個聖經話係關税嘅收税嘅地方。嗱喺原文聖經嘅裏邊咧，就用咗呢個叫做 Talonian 呢個字眼。Talonian 呢個字眼咧，或者 Talonian 啦嚇，即係視乎你係點用今日嘅希臘人發音，還是係用學術性嘅讀法啦。呢個税收嘅場所叫做税關，其實係一座嘅茅屋或者係一個棚屋。咁我哋就會問啦，點解一個收税嘅人要坐喺一個棚屋嘅裏邊咧？即係如果你今日咧，大家如果有個印象咧，譬如喺加拿大去美國好啊，即係陸路揸車好，或是你中意搭飛機好嚇，坐船都好啦，你就會發覺，咦嗰啲官員坐喺關口嗰啲人咧，好舒服嘅喎，有冷氣房坐嘅喎。但是呢如果你搭即揸车呢由多伦多去美国的时候经过几个的关口呢你就会留意到啊啲关口的官员是坐在冷气房里面呢就不是的喎。通常就是一个箱里面的。那个箱呢当然现在因为现代社会啦就是装冷气啦是不是不是热死人啦是不是但是其實以往都是一個好像一個棚咁嘅啫，一個俾啲官員係即係停留喺度，人哋路過就一定要經過你嘅，咁你要睇到條路係點樣樣，然後就向嗰啲人去收税。點解有咁嘅運作呢？因為其實當時嘅社會，如果係要收税咧，主要一定要喺一個道路交叉點嘅上邊去收税嘅。如果唔係咧，啲人就可能走過咗或者繞過咗咧，咁你就會睇唔到啦。嗱，一陣我哋再去研究一下究竟呢個嘅地點係點樣樣。不過，究竟呢個人物係邊一個咧？喺呢段聖經第一樣嘢就話俾佢知道，介紹耶穌看見呢個人，原來有名嘅喎。咁梗係有名啦。咁呢個人叫做馬太，因為馬太寫啊嘛，馬太福音。馬太究竟呢個名係點樣嚟呢？嗱，當然如果我哋去真係偷睇其他嘅福音書嘅時候，我哋就會發覺馬太呢個嘅人物或者呢個門徒咧，喺其他書卷嘅裏邊記載唔係用馬太去記載佢嘅喎，係用咗另一個名字去介紹佢，就叫做利未。咁你可以參考翻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節同埋路加福音第五章27節。不過我哋去解釋馬太福音嘅時候，梗係專注翻馬太點解要咁樣記載啦。咁不過為咗大家多一重嘅了解，咁我亦都俾多少少資料俾大家知啦。其實馬太本身唔單止係一個税吏喺呢度聖經介紹嘅，本身其實佢亦都有佢自己嘅背景。好多人喺馬太呢個名字嘅上邊去嘗試做一啲嘅考究，去了解到究竟。馬太究竟他的背景是什麼？為什麼他會做了收税的官員呢？在總結的裏面總共有五個的研究的找出的資料， 不一定是全對，不過這五個的資料其實也給我們一些的啟發。第一個的資料就是說，馬太可能他自己本身是屬於利未支派家族的名下的其中一員，所以其他書卷就介紹他叫利未咯。馬太亦都可能他在未信主之前呢，他的名字叫做利未。不過在後來當他寫到這個馬太福音的時候呢，因為那些人已經認識了馬太這個的門徒，所以第三個可能性就是因為為著這班的認識他的人而介紹給他們認識他的蒙召，於是乎就用回馬太這個他們熟悉的名字。这个可能性的就是说，马太这个字眼呢，其实是马太的另一个别称别号。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的，譬如我们中国人都好啦，传统的中国人，我说不是说现在，以前中国人呢一般来计呢， 除了他出生的名字之外，他还有一个叫做字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除了他是一个他自己的名称之外，他还有一个别称，在家族里面有一个排名的名称的。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马太是属于古近东的时代的人，而有别号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来的。而最后尾，我们也可以明白到，可能马太他本身另外一个同时常用的名字就叫做利未。无论哪一个解释都好，就给了一些资料给我们去认识到。利未他原本是一个犹太人，而这个犹太人他的背景可能是从这些叫圣品人啊，利未人是什么 ？Levi 是原本我们上帝指定去侍奉的一个群体，他们没有分地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利未马太其实是反映出马太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既有这个的祭司的背景身份，但是他去做了收税。用今天的例子很简单做一个比喻，就等同于牧师就走了去做税务局，就是这样。马太就是这样的背景，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 要做到做税务局呢？是不是为什么还要为当时罗马人去收税？而且在罗马人收税的制度里面，是重重地去可以说得是剥削的。是怎样样啊？罗马人委派了一个在巴勒斯坦地的一个本地的王，我们叫做希律。在希律的统治之下，就有一个由罗马人政制之下所安排的公职，叫做税收的官员，就要同时代表着这个的罗马政府在希律王，希律就是说当是犹太人的背景，其实他不是纯种犹太人，去收取所有的当地的人民的税款。所以当他收税的时候，自己也都加一些附加费的。那些附加费是给谁呢？那当然是给这个收税的官员。所以整体来讲，犹太人对当时收税的官员，而且他是犹太人，甚至这个是一个叫做有上帝委派侍奉主的背景的利未的人物，他们见到他这种人是什么？就是正被视为一种不尊重以色列民，甚至可以说得是背叛这个的犹太人，去倚仗着外国势力来到去在犹太人当中揾食的一个人物。马太是处在一种被讨厌的公职之下的一个人物。在这种人物的即是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就看到马太这个人物了。看到这个字眼其实不是陌生的，在第二章第二节和二章第九节马太福音当中曾经用过同一个字眼来到去介绍从东方而来的几个博士，他同样看到天上的星，然后去洞悉到找到一位犹太人的生生王，他们要特意来到去敬拜他。所以耶稣在呼召马太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份意外，而是耶稣在这里搜寻着找着哪一个 是属于他的子民，然后去到呼召他来到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回来棚屋，棚屋为什么要建造在一个的城外的地方呢？因为首先我们要明白，做生意的人如果是做运送他的货品， 就不一定需要進入個城市嘅，可能佢個目的地根本就唔係加百隆，加百隆亦都本身唔係一個售賣轉口嘅商城，可能佢哋嘅目標地係喺更遠嘅東方，所以佢只係路經呢一個地方嘅時候，佢哋就需要去付呢個税款。咁個問題就翻翻嚟啦，咁多個地方唔經過。點解要經過加百隆呢個地方呢？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讓我喺呢度就賣少少廣告啦。嚟緊咧，主日學就有一課，就會專門研究呢一啲嘅題目嘅，係大家唔明嘅，有關於本身聖地上邊一啲嘅生活環境或者習俗或者商務或地理因素而有嘅。因由而反映在我們的聖經裡面，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在加百隆要做一個的關口來去收稅呢？原來這個是涉及於當時的古近東，特別巴勒斯坦地的運輸途路徑的一個的重要的解釋。當時在這個的巴勒斯坦地可以話得係處喺一個非洲、亞洲、歐洲呢個嘅商貿嘅必經嘅地點，而喺呢個嘅如果你要做生意，譬如你有啲嘢要喺從東方運到去非洲，譬如埃及，或者由埃及要運啲嘢上到去亞洲，譬如當時嘅亞述國。或者是這個的相對歐洲小亞細亞，甚至可能要去到歐洲，除了船運之外呢，另一個最普遍 的運輸途徑就是陸路。而陸路來計呢，在巴勒斯坦地呢基本上就有兩大條的主要幹道，一條就是沿海的幹道，我們稱之為 Via Maria。 這條的沿海的幹道呢，就是由這個埃及地一路沿著地中海的東岸，然後往北走，然後就上到去這個的小亞細亞。所以我們會留意到這條的沿海的海岸線的上面有很多的主要城市，譬如今天的約珀港，以前的這個的安提柯城，都是在這個這樣的，或者愛薩利亞這些這麼重要的城市的裏面，就是在這個沿海的海路的上面 Via Maria。 另一條的主要的幹道呢，就是進入到去約旦河以東，沿著約旦河以東的方向從南往北而走的，我們稱之為王道 King's Highway。這兩條的道路可以說得成為了當時歐亞非的主要的運輸的兩大路徑。如果你是要做陸路的船運就沒得說了，陸路的來計你不可以走得過這兩條路了。不過如果我們熟悉這個巴勒斯坦聖地的地勢的時候，我們會留意到在這個地中海沿海的平地，進入到去到這個的約旦河的以西的西岸，這個地區叫做中部的山地。這條山地呢基本上就沒有路可行的，沒有人走來翻山越嶺來行路的。我很記得呢，當時2000年的時候，我去這個巴勒斯坦讀書的時候，去以色列，由搭飛機去 Tel Aviv， 即是今日的約珀港，即是昔日的約珀港，而去到耶路撒冷呢，其實路程很短的，八個字左右，即是40分鐘左右的車程。但這條車程呢很淒涼，因為呢我們 坐那些車叫做 Salute， 即是類似是現在你們坐那些 Uber 呢，成批人喜歡跳過上去那些，那個車呢原本可以載到五個人的，足足那個 Salute 就坐了十幾個人上去。我很記得的，當時我是用兩隻腳板遞高，這樣捱足八個字40分鐘， 由 Tel Aviv 跳上去，去到耶路撒冷城。哇！那個過程已經辛苦了，但原來還要攀山落山，攀山落山，那下力呢，真是當時年輕可以頂得住。我那時候的女兒還很小的，但弟兄姊妹，所以在運輸的路途上面，從來在運輸的裏面的商人一定要一早決定我究竟走哪條路是最短的，或者最適合，就視乎他去哪個路徑。唯有一個機會，如果是走錯路的話，就可以由這個沿海的通道回到這個內陸的黃道 King's Highway 呢，只有一條路而已，那條路就是由約珀港連到去這個的加百隆，只有這條狹窄 的峽谷容許可以有一條路通過去，然後再由這條的路經過加百隆，繞上這個的加利利海，進入到黃道的裏面，那你就可以改變條航道。否則的話，根本上你沒辦法穿過個山運著一大堆的貨。為什麼我要說這麼多給大家知道呢？為什麼羅馬人要在加百隆選擇成為這個收稅的重點，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們留意到只有這條的路徑可以讓由西邊 的地中海打通去回到內陸的唯一條通道，所有人一定要經過這裡的。你如果你要運貨運任何的東西，要從這個海路好，由沿海的通道好轉入去內陸，不是運上去歐亞，不是運上去土耳其或者小亞細亞地方，而是要運上去東面的世界，印度啊，甚至中國啊，這些當時沒有中國啦，當時不知道什麼朝啦，好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他們唯有要經過加百隆，馬太就在這裡做收稅，所以他的棚屋起在這個的加百隆的城外，是方便任何的商貿，當他從這條狹窄的峽谷的通道運到來到這個時候，他就可以收稅，然後容許他們再往東去運送。所以換句話來說，如果你要在你能夠在這個的加百隆做收稅呢，可以說得賺很多的錢，因為你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的商貿在這裡運送貨物的時候從中得利。在這個這樣的介紹的裡面，就告訴我們知道原來這個的馬太在這裡坐在這裡收稅，但是就坐在這個的棚屋裡面，坐在這裡做什麼事啊？我們不知道，聖經沒有詳細介紹啦，可能收税收得七七八八啦，或者等緊人嚟路過嚟去收税啦。耶穌就喺呢個時候睇到馬太佢處喺個乜嘢嘅狀況，然後再同佢講呢句説話：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佢馬上就做咗呢一個行動，付諸於實行啦，跟住耶穌去嚟到去。一起的離開他所做的收稅的工作，然後就跟了耶穌去走。這裡的記載也有一個特點是我們需要去留意的。馬太他在這裡當耶穌向他作出這個呼召的陳述的時候，馬太他刻意地記載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你就會問了，那很普通的一句陳述，有什麼特別呢？牧師特別就特別在同樣耶穌基督的呼召，向著昔日的這個的彼得去作出這個呼召的時候，但彼得的回應有點不同的，我們回去看看彼得的回應是什麼。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和第二十節， 好，我哋打开之后咧，我读俾大家听咯，好嘛？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节 ，Chapter Four, Verses 19 and 20。咁我从第十八节读起啦，好冇？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在讲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十九、二十节的时候，我都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特别的陈述，就是当耶稣作出一个呼召之后，这个的彼得在马太记载里面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很多信徒就在这里做了很多的故事，哇，你看他的反应几积极啊，很积极啊，所以呢，耶稣就封他做大弟子了。来回第九章看，马太蒙耶稣基督呼召其实一样的，你跟从我来。但是马太刻意的记载是，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大家留意，马太记载自己的见证，没有用第一身。有没有留意？他将自己摆在跟其他的门徒被主呼召的层次一样。这本马太福音是我的，所以我要写我的见证，我讲我，有什么问题啊？今天的信徒都说，我要写我的得救见证，我要写我自己人生的见证。马太没有这样，这里已经第一件事告诉你们知道，马太在这个时候将自己摆在跟其他的门徒的水平一样。第二件事，他没有立刻这个陈述。在希腊文这个字眼叫 infus， 这个字眼如果当我们去仔细去查考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在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一用到 infus 这个字眼呢，没次好的用在人的身上，没次好的。譬如那些例子给大家听，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 ，Chapter 13 verse 5， 嗰度讲到撒种嘅比喻，熟唔熟啊？嗰度讲到点样啊？啲种子一撒落去啲泥土嘅里边，撒落啲咩泥土啊？石地嘅上边，好快就撒马上生长，又系用 effuse， 马上立刻就生长。另外一个例子，第二十六章第四十五节。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如何合谋去杀死耶稣，他也都马上就去做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往往用到 effuse 这个字眼去形容，或者英文叫做 immediately， 就代表那个人有些问题的，他的反应。这些呢是你要读希腊文才懂的解经，所以有些我曾经在神学院有 有个同学，后来做了牧师，他跟我说 读原文多余，英文的翻译多么好，当然英语世界他是一个英白人，你没有原文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每逢圣经一用到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这个人那个回应这么积极的话，其实都是一种冲动。马太福音将这个字眼特意用着一个负面的层面，逢用在人的上面都是一个负面层面，但马太在这里刻意将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知道，他的回应不是一种冲动来的，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挣扎。刚才我已经说过，他作为一个税吏，如果他真的背景是一个利未人， 他一个做神职的人员，后来走了去做收税，或者他因为他爸 是做祭司的，不过后来他走了去做收税，即是牧师的仔走了去做收税佬，好不好啊？谁看得起他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牧师走了去做收税佬的时候，你会怎样啊？哎呀，好啊，我们牧师好厉害了，是吧？你叫收數佬好容易做啊？只要俾啲個個人行過都係收數佬啫嘛。我爸爸以前做生意，成日見啲人嚟收數，收數過兩日啦，成日話過兩日。我爸爸成日同佢講過兩日啦，數期未到啊。誒行過啫，問下啫，唔係行過問，未到期唔該走，咁樣噶？你估做收數佬好得意啊？哦，做官的他，馬太這個官職我們之前已經講過，這些收數的官員啊，其實是被很多人歧視的，被自己同鄉人歧視，這種叫做 outcast。 什麼話？祭司的兒子被自己同鄉人去歧視？是啊，你做猶奸嘛，猶太人的奸 去幫助羅馬人嘛，欺我哋收我哋税啊嘛！弟兄姊妹，耶稣呼召马太，其实佢睇得到马太喺佢嘅人生嘅当中，其实喺内里人生有好大嘅挣扎。可能佢真系赚好多钱啊！人生你可以做好多方法赚好多钱噶，你唔信耶稣赚钱嘅机会仲多啊！不信耶稣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为非作歹，没人说你的，好像不信耶稣去犯罪是应份的，但是你如果信了耶稣怎么样？你说 你在从中你赚了一个 penny， 你赚了一个仙、啊、不是啊，那个 penny 跌落地的，我一阵执回、哎、什么啊，我看见你可能想落格，这样的、作无谓的指控。马太人生里面充满一种矛盾， 有苦自己知又说不出，但在这个情况时候他做了什么呢？看完第十节，当他起来跟从耶稣之后、啊、是不是犹浮、啊、不是，第十节说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原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知道，马太在这个时候作出一些付出了。什么付出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告诉带耶稣去到一间屋的里面。那我想 去哪间屋的里面呢？又要款待税吏的呢？即是如果你款待同事、哎、今天我请到牧师来我家吃饭、哎、各位朋友一起来吧，你会不会请他去牧师家、啊、你现在可能说、哎、好啊，牧师家大是吧？当然不是啦，牧师家人你不认识嘛，但是人家认识你嘛。马太请所有那些同事，就是那些税吏一起来到他自己家，包括耶稣来自己家那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同罪人都一起嚟。呢个罪人嘅意思系咩嘢啊？系嗰啲人认定佢哋系罪人嘅人。嗱，究竟系咪真系犯罪？其实所有唔信主嘅人都系罪人啦，吓。但系呢度指嘅罪人啫，好多人认为讨厌嘅人，同呢个世界唔系被歧视嘅人，佢哋做啲嘢唔啱我哋之标准嘅人，咪罪人咯，吓。呢啲罪人做乜嘢啊？嚟到与耶稣同佢嘅门徒一同坐席。哇，原文圣经又好有用。呢度唔系请一个半个税吏啊，吓，唔系阿黄牧师请阿汤传道嚟屋企倾下偈，唔系咁啊，而系请有一大班嘅税吏，所以呢个税吏系用复数嚟讲噶。咁你话两个咯，系咪啊？弟兄姊妹，当两个啦。两个你的税吏，还有耶稣，还有他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呢？ 成船都是的喎，成班人都跟住耶穌的喎。哇，咁樣搞法，識窮佢喎，真係，係嘛？乜馬太冇所謂啊？錢佢唔係冇啊，做得碎利，錢賺咗之後，用翻喺耶穌身上邊啦，而家。弟兄姊妹，可能你都賺好多錢，但你啲錢賺咗之後，用喺邊個身上邊？用喺我自己身上邊咯，咁我冇問題。你用喺你自己身上邊，如果淨係用喺你身上邊，就係一個問題。如果你係一個基督徒，就算你賺咗嘅錢，你作為一個家庭嘅一份子，你賺咗錢都係屬於呢個整個家庭嘅其中一份子。你要對呢個家庭有參與有付出嘅，我哋話哇咁複雜嘅咩？呢、這個就係社群嘅關係，呢、這個亦都係喺馬太當時處喺嘅古近東文化應有嘅情況啊。同樣道理，而家呢個社會都係嘅，不過西方社會就誒、哎、錢是我的，我是我的，啊我身邊的配偶都是他的，不是我他的不是我的，我的亦都不是他的，嗱呢種咁嘅。咁啊，個人主義就喺呢個時候橫行。但昔日唔係啊，馬太喺呢個時候招呼一大班耶穌基督嘅門徒，耶穌基督同埋税吏。而啲税吏，我相信唔止兩個啊，因為佢處喺呢個嘅加百農地區，佢嘅同事同樣去做收税嘅人多不勝數，因為加百農就係當時羅馬嘅税收中心。弟兄姊妹，馬太喺呢個時候，好願意用佢自己嘅資源，用佢自己嘅屋企邀請耶穌基督嚟一同做乜嘢嘢啊？坐席，準確啲嚟講講咧，應該叫坐席啊。佢坐喺笪席嘅上邊啊，因為當時坐席嘅意思即係話佢哋一齊同台食飯，佢哋食飯唔係揾張台嚟食噶。坐在地的，有一張矮的茶几咁樣樣一齊喺度食，左右咁樣挨住對方，背住對方，你傍住我一齊咁樣去坐席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一齊嘅去傾談，一同嘅去享用呢個嘅晚餐。馬太嘅信主過程好明顯話俾我哋知道，佢唔係一時高興，佢嘅信主過程是經過他自己真是理性的分析，在他人生裏面有很大的掙扎，耶穌看準了他有這個問題，耶穌想帶他走出來，不是說好像一般好像彼得那樣哦好興奮啊，立刻什麼東西魚網丟掉，立刻就馬上跟著耶穌基督，立刻未必一定是代表那個人真誠的，即刻只不過可能是一個興之所至，所以彼得門徒這個彼得，他的經歷他的操練是很多的，經常都很衝動的，他你留意一下，他經常都很衝動的，拿刀劈人又是他的，割耳仔又是他的，很衝動的。馬太的信主就不是衝動，心思熟慮，他不是好像說他吃了懵仔丸突然間，哎呀，魂不附體啊！主叫我啦，咁我好似成咗仙咁樣，跟住耶穌啊，唔係咁樣樣啊！佢真真正正去以邏輯有經歷過人生嘅深思熟慮，睇到耶穌基督召佢嘅時候，係帶佢離開嗰種掙扎嘅場地啊！因此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就睇見馬太嘅信主就開展咗第一樣嘢付出。为主的需要而去付出，为主在报道的时候能够利用马太所能够接触到的层面，这些啊税吏咯，他的同事是税吏来的，他就带税吏来咯，你没有要求一个税吏带一个太空人来 去信主。弟兄姊妹，上帝摆你在一间公司的里面，就是叫你带那间公司的人，你能够接触的人去信主。我不是叫你去到山卡拉那里安大略省去到同原住民报道，不是啊，你除非你做宣教士另一回事啊，你不是做宣教士， 你是做上帝摆你在某一间公司里面的工作，上帝摆你在某一个家庭里面的身份，上帝是用这个的身份来要求你去参与他的侍奉，用你所上帝供应给你的资源来到去付出去参与这个侍奉。当马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愿意付出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带领他从这个的一路的孤单而纳入了去耶稣基督这个的侍奉的团队的当中，这一份的关系的重新建立是马太从来没遇见过。简单地来说，一个长期被人看低的人，现在竟然耶稣看到他的优点，圣灵在他上面工作，于是乎怎样纳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团体的里面。后来我们还知道，去到第十章的时候，他成为十二门徒之一，这些我后来会讲的。这些种种的介绍都是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人怎样从一个外圈进入到耶稣基督内圈的过程，从被排挤的情况进入到去属主的群体的里面。这个信主绝对不是一种冲动，他的付出也不是盲目，而是真真正正是愿意在过程当中看见到主的需要而去为他安排。他自己有屋的，就用他自己的屋来款待人，他有钱财的，可以邀请人来吃饭的，他就邀请他来吃饭跟主有交往。弟兄姊妹，这个也反映出今天你和我的信主是不是盲目的。有时你知不知道现代的报道最大问题是什么？搞感性，很 emotional。哦，因为现在的人很 emotional， 我吃着那条水那去就可以。上帝没有叫你吃着那条水 去做，魔鬼就喜欢你吃着那条水去做。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主不是 emotional， 不是感性的，有感性的层面，不过这个感性的层面是让你去重新检视到我自己和上主的关系是什么。而家主与耶稣愿意接纳纳入马太进入到去他这个侍奉的团队当中，马太就看见到这份的归属感，因而将自己所能够为主作出最大的配合，他就付出了。所以第一点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马太怎样体贴主的心，然后作出理性的付出。跟住點樣發生呢？呢件事第二部分就係從第九章嘅第十一節至第十三節啦。呢部分我俾咗個副題，佢叫《心與創造嘅主失聯之下嘅本末倒置》（Evil Heart Due to Loss of Connection with the Lord）。好，我讓我一齊又讀一次啊，好嘛？第十一至第十三節，咁又係又睇下呢度發生咩事咯？食緊飯嘅時候，好，我一齊讀咯。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税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耶穌聽見就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經常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记录了有些法利赛人又看见，不过看见些什么东西呢？耶稣就看见马太的人生上面怎样的失落，他的需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昔日的博士从东方而来，要看见怎样寻找这个的新生王，然后去拜他。但是法利赛人这些人走来去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完全不同的事情，他 佢睇见啲乜嘢嘢啊？佢睇见耶稣基督嘅门徒，当见到同呢班人食饭嘅时候，佢哋就用广东话讲啊，爆响口啦，就对耶稣嘅门徒说，留意喎，唔系同耶稣讲啊，同耶稣嘅门徒说，你们嘅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呢种嘅说话系咩说话呢？呢种叫做挑拨离间嘅说话啦。你唔满意，你咪直接同我讲咯。你点解走嚟同我啲门徒嚟到讲呢番说话呢？你唔明白嘅事情，你要走嚟同我讲啊！点解你要走嚟同我嘅门徒去问一条问题，根本就冇答案呢？佢哋根本唔知啊！挑拨离间，吓呢种叫做寻衅滋事罪啊，系咪啊？寻衅滋事，即系撩交嗌啫，系嘛？即系揾嘢嚟挑拨耶稣同佢个门徒之间嘅关系，仲要揾个弱嘅嚟做，熟唔熟悉啊？大家弟兄姊妹，边一个系咁样做事咧？撒旦，伊甸园里边条蛇，佢唔揾亚当问嘢噶，佢走嚟揾亚当个配偶夏娃女人。啊，咪食咗呢个树上个果子就会死啊？咁唔系，不一定。人哋夏娃都答，女人都答咗个答案系啦，食咗一定死咯。他就在挑撥離間人和上帝的關係。原來法利賽人在做撒旦的工作，他就來問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税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原來他們指出耶穌的行為和摩西律法裡面的潔淨條例有所衝突。屬神的子民怎能夠跟一些不潔的人一起去吃飯呢？還有一件事，耶穌你自己都說過的，在第五章第四十六節你裡面說過稅吏不是好人來的，我們看看好嗎？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節 Chapter 5 verse 46， 耶穌怎樣說啊？五章四十六节，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的吗？耶稣你在登山宝训讲到，讲到这些税吏其实很偏心的，这样的人什么你喜欢跟他走在一起啊？还加上那些罪人，耶稣你有口说但你自己不做啊。其实这种呢就是这个叫荣辱社会观里面很流行的做法，要在众人的面前然后要抹黑你的情况。法利赛人啊，这些不是一时一日跟着耶稣基督的，长期抱着耶稣基督的，在登山宝训讲道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的，即是回教会，回教会来听道的你的。但他听了一些道理，是不是道理会改变他生命呢？不是，原来他听了一些道理是来到寻找机会来到去挑剔耶稣基督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使到耶稣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百辞莫辩的状态。你以为你自己好好啊？ No， 你都是跟我们一样那么衰而已。或者咁讲，法利赛人你衰就我哋唔衰噶，我哋好守摩西律法，我哋守尽呢个洁净嘅条例噶。不过你唔系啊，不过问门徒、哦。跟住第十二节讲啲乜嘢嘢咧？第十二节，耶稣就听见，嗱耶稣唔系傻噶， 耶稣很留意着他身边发生着什么事情的，耶稣对他的门徒很看顾的。所以上帝耶稣后来藉着他去叫上帝差派圣灵来到去保护我们，也都是这样，他很照顾他的子民的，留心着他们的需要，留心着他们的挑战。跟着怎样，听见之后耶稣就对着这班人说了，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继续引埋圣经旧约里面所谈论到的，我喜爱祭祀不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何西亚书的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然后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自己慢慢摸啦，自己慢慢揣摩啦。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俾佢知，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在这里耶稣首先提出了这班法利赛人作出的挑拨离间的说话，其实是故意在这里看到一些不应该看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呢？误会上帝是怎样做事的人。第一件事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康健的人不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首先你好人好者不会走去看医生的，是吧？不过你说不是啊，牧师，现在好人好者都会看医生的，见到自己的样子好像哎呀有粒暗疮，那我要去看整容医生了，我的身材好像那裡肚腩大了一點，就好像牧師現在這樣樣，那我要看看找個醫生看看吃些藥減減肥了，或者做手術切緊一點了。現在的人就沒病都去看醫生，其實他不是沒有病，他心理有病，他對自己個人那個的個人那個塑造有很多事不滿，心理上覺得自己不滿，所以就不斷整容，不斷去尋求一些不需要的醫藥，有空就去找些藥來吃下，是有吃不是有吃，最喜歡吃中藥，現在調理嘛，調理身體嘛，調理身體都是有病才調理身體的，沒有病不需要調理的。我曾經問一個名中醫，中醫都跟我這樣說，你來看我什麼事？我說沒有，有些好像有些喉乾乾，沒什麼事，喉乾就喝多些水咯。我說不是，可能有些病，可能濕濕地了開始。那是不是你覺得有病？看起來沒有，不行的，你要給我藥我吃的。吃什麼呢？有什麼藥好吃呢？喉乾就喝多些水咯，喉嚨痛才再來看我啦。你未痛你就看，咁好在呢個名中醫都係我自己親戚咧，咁好啲，啊俾佢鬧一陣咁就走咗啦。咁但係弟兄姊妹，有病嘅人係主動嚟揾醫生睇嘅。嗱，呢個係一個重要嘅信息啊！傳福音唔係夾硬呃人你去信耶穌嘅，係一個人真係願意睇到自己靈性有需要而去尋求主。有病的先来找医生的，耶稣所以说这番的说话其实要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其实这班的人愿意来到找得我的，他一定是有需求，我没有理由要赶走他的。加上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属性，你跟着就说给我听，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什么叫我喜爱连率不喜爱祭祀？连率这个字眼是讲到一个人对整个对方有全面的一个的关怀，是要让对方最大的好处去着想，这个叫连率。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 Hesed 连率是上帝的属性之一来的，是为了你和我的益处最大的好处而去作出付出。 耶穌話俾呢班嘅人聽，我係有咁嘅屬性噶，因為我本住上帝個屬性嚟去做事情啊。而呢個屬性喺後來第十二章第七節就講得更明白。不過原來耶穌喺呢件事嘅上邊要點出法利賽人佢哋嘅問題。佢哋嘅問題就係咩咧？表面佢哋好風光，表面佢哋好似好敬虔，好虔守主嘅道理，哦，守住聖潔嘅法規。但係其實原來佢哋根本心裏邊係充滿污穢。佢睇見嘅所有都係人哋嘅唔啱嘅地方，而唔係去提供出路俾對方。但耶穌喺呢度冇再向法利賽人作更多嘅解釋，只係叫佢哋自己一路到去行你嘅人生路，一路自己慢慢揣摩上帝嘅意義啦。因為點解啊？因為你哋就係律法師啊嘛，你認為自己得啊嘛，你識曬啊嘛，咁你識曬你咪自己慢慢摸咯。其實實質上亦都係喎，你同一個人佢自稱自己乜都識曬嘅時候，你同佢唔使討論嘅喎。啱唔啱啊？我好記得我有個弟兄同我分享過，佢作為一個真正嘅博士係咩啊？就是、發覺自己原來好多嘢最後唔識，要去問啊。呢個弟兄我同佢好熟噶，佢講呢番説話，我覺得好有道理。如果你個為以為自己係博士教授，咁你以為你識曬嘅，對唔住。如果咁樣，你唔使做研究。所以你留意一下喺華人教會嗰啲所謂叫博士啊、牧師嗰啲咧，全部唔使做研究噶，讀完之後就冇研究噶啦。因為佢哋就享受呢個名號嘅啫嘛，佢唔需要追求嘅。耶穌喺呢度點出咗呢班嘅人嘅問題。作者馬太冇喺馬太福音將自己信主勾畫成一件好轟動嘅事情，相反嘅係喺呢度將佢嘅見證嘅過程當中，談論到呢班法利賽人點樣嘅嚟到去顯出佢哋嗰份嘅墮落。其實是提醒了給我們每一個的信徒，其實我們作為一個信徒，當我們去信主跟從主的時候，不是只是說學曉怎樣去到、即守律法守規矩，而這樣就等同於活了成為一個基督徒。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理解上帝他的心腸是怎樣，然後我們根據上帝的心腸而活在這個地上。不然的話跟你多說也都是多餘，明白嗎？弟兄姊妹，馬太在這裡主動去作出蒙呼召之後的付出，是源於因為他看到耶穌基督對他的憐恤，於是乎他就開始了他去體貼上主的心意，而是主動去配合上主的事情。有些時候可能他是被一些立壞心腸的人來到在他身邊去挑撥離間這個群體，但是馬太沒有在這個群體裡面，因為有這些人，然後他就被挑動起上來，反而他記載下來，提醒你和我，當他一信主的時候，就有人來挑戰我了。弟兄姊妹，當你信主之後，如果沒有人來挑戰你，你應該想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上帝的門徒？如果有人來挑戰你，挑戰你跟上主的關係，跟上帝的關係，那就證明了你就是上屬上帝的子民。在這個時候就不是只是證明那麼簡單，而是怎樣再主動運用自己所有的恩賜，自己上帝給你的所有的供應，來到去實踐上帝的心思意念。在過去信主的三十多年的當中，我沒有覺得說因為信了耶穌之後，好像我的朋友說樣樣事情都有很多掣肘，相反地，我是覺得因為有主的道理之後，我可以更自由地去作出自己的決定，而這個決定是主去允許的，上帝是喜悅的事情，而在這些決定之後，我很安心地去處理，我不會覺得人家喜歡說什麼由他說咯。他說如果你是譬如有些人 你咁講啊？牧師，你而家走出嚟啊，有時又走去做嘢，咁啊等同於咩啊？還俗啊你，由佢噏咯。如果你講咁樣講，咁你作為一個信徒，你有冇幫助牧師？牧師使乜你我幫你啊？上帝會幫你，咁你咁即係法利賽人咯，要守信上帝律法咯，不過自己就唔付出咯。其實蒙主呼召之後，我哋嘅角色其實好簡單嘅，弟兄姊妹，就係點樣按主嘅安排，喺上帝俾你嘅時間、空間同埋能力嘅當中，去作出最好嘅配合。咁樣就係一個屬神嘅子民應有嘅蒙召之後要有嘅角色。又一齊同心禱告。慈悲父神，多謝你俾我哋喺呢段聖經嘅裏邊嘅學習，透過馬太佢嘅蒙召嘅經歷，讓我哋睇到真正蒙召嘅過程真係唔容易。喺人嘅生命嘅當中有佢嘅掙扎，而心裏邊嘅掙扎亦都同時間可能會有好多從外在而嚟嘅人挑撥我哋與上帝嘅關係。嘅呢種嘅掙扎，因主啊，求你讓我哋有智慧去回應，有勇氣去回應，憑信去面對呢啲嘅事情，而不為佢哋所動。求你嘅幫助，我哋知道過程唔容易，馬太嘅掙扎絕不容易，但係佢願意付出。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作出同樣體貼你心嘅。理性付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